记载着神救赎计划的成全与指引。新约催促着你我走向成圣之路的吸引。新约鼓励着信徒把握将来盼望的牵引。现在就让我向您提出邀请，一起透过这两刻钟的时光来认识新约这爱的风景。欢迎您收听由张德仁牧师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新约浅说。
欢迎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新约浅说第24课，我是张德仁。今天要为您介绍的是启示录，而介绍完启示录之后啊，整套的新约浅说的课程也就结束了。希望借由这套课程能够让您对新约有一个鸟瞰，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也期盼你可以继续的更近身的来研读其中的信息。启示录一开头就已经告诉我们，这卷书是从耶稣基督的启示而来的。启示这个字呢，就好像是把一个所隐藏的物件上头的遮盖的东西给移去，好像一幅画前面有一个布幕把它揭开一样。在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说，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在这我们也看到作者是约翰。那么启示录写作的时间呢，是约翰晚年的时候。而晚年那个阶段呢，是一个基督徒受到很大迫害的一个阶段。特别罗马的皇帝叫多米田啊，或是翻译作豆米仙的都有。在那个时候，罗马的帝国的宗教都是拜偶像的，而且他们把拜偶像当作是一种政治的工具来维系人心。罗马政府不但准许被征服的国家敬拜自个的偶像，还鼓励他们也拜其他国家的偶像。这样子，那些国家看到罗马既然这么尊敬自己的神，也就会对罗马更加的忠心。当然，除了鼓励人来敬拜不同的神之外，罗马皇帝也要大家敬拜皇帝。甚至于罗马的一些皇帝，像尼禄皇帝、多米田，或是翻译作豆米仙皇帝，都曾经自称是神，命令百姓敬拜他们。这也是后来罗马所风靡一时的叫做帝皇崇拜。你知道在那样的处境里面，特别基督徒是受到很大的压力的。如果不参与帝皇崇拜，严重的话可能要被套上背叛罗马的罪名。因此老约翰就写作启示录给他所关心小亚细亚的七间教会。而这封书信是针对这样的一个背景与处境所写的。所以你在读启示录的时候，你就知道当时的背景是教会受到逼迫，信徒面对这种帝皇崇拜的压力。首先，启示录一章一到二十节是一段序言。一章三节说，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有一些人误以为读启示录只要读一读读一读读一读就会蒙福。读经要读清楚。一章三节说，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有福者不是只有光会念经而已， 会诵念圣经而已，而是要遵行神的旨意。启示录二章一节到三章二十二节是写给七间教会的信，而这七间教会其实也好像是现代教会的一个镜子。二章一到七节是写给以弗所教会的，而这个教会是只重公义而没有爱心。二章一到七节，特别第四节说的，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怎么办？作者要弟兄姐妹做三件事。第一个是回想，所以应当回想。第二件事并要悔改。第三件事要重行，要行起初所行的事。回想、悔改、重行，从头来过。二章八到十一节是写给士美拿教会的，这间教会是一个害怕受苦的教会。这受苦包括心灵上还有身体上的。二章九节是心灵上的，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心灵上受到很大的痛苦，还有身体上的。第十节，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一间受苦的教会，面对苦难我们都会有人性上的害怕。而作者鼓励士美拿教会，也许我们会受苦甚至于死亡，然而至死还要忠心。因为神的应许是什么呢？神的应许是如此的人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这是在二章十一节所说的。二章十二节到十七节是写给别加摩教会，别加摩教会的问题是道德的妥协。他们在二章十四节，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第十四节最后面也说，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我们看到在这间教会里面，可能有人吃祭拜偶像之物，有人行奸淫，而这行奸淫呢，很有可能是宗教的奸淫。如果指宗教的奸淫的话呢，那么就是帝王的崇拜，拜罗马皇帝。二章十八节到二十九节是写给推雅推拉教会的，这间教会是容让异端在教会里生存，教义上的妥协。推雅推拉是一个商业的小城，你要到这个城做生意需要加入商会，而这个商会呢，你必须要一起来拜偶像，甚至于行淫应酬，才能够有活下去的机会。因此教会可能也出现了一些错误的一些教导，在教义上就妥协了，容让异端在教会中产生了。比方说二章二十节到二十三节，二章二十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我曾给他们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看啊，我要叫他病卧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二十三节， 我又要杀死他的党类，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教会竟然容让异端的教导者在教会教导，教义的妥协。三章一到六节是撒迪教会。撒迪教会作者没有称赞，却直接指责他们。指责他们什么呢？指责他们不警醒，而且有许多有名无实的基督徒，也就是灵性上的死亡。比方说三章一节，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有名无实，属灵上的行尸走肉。接下来第三章七到十三节是作者写给腓拉铁非教会的。腓拉铁非教会他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神的道，没有弃绝神的名，但是呢，他没有坚持到底。比方说三章十一节，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要坚持到底。三章十四节到二十二节提到老底家教会，这教会是一个失去功用的教会。老底家这个城市在地理上和两个城市靠得很近，一个是希拉波利，一个是哥罗西。这三个城市啊，有一个特色，都跟水有关。他们这个水啊，是有温泉的一种效果。那么在希拉波利的时候，水是比较高温的哈，大概高达华氏95度，含有丰富的矿物质，它这个热水有医病的功用啊，所以在希拉波利这个地方呢，也好像成为一个健康中心，很多人都来这儿来泡这个热泉。可是啊，当水流到了哥罗西的时候啊，就变成清澈的冷水，因为冷却了嘛。那么这个冷水呢，就可以来饮用。那么老底家是介于两座城之间，水刚好不冷也不热，不热就不能够来做医疗效果，不冷让人家觉得不能够喝，所以不冷不热意思是毫无用处。作者用不冷不热，用老底家的地理特色来凸显老底家教会的问题，就是没有用，失去功用。教会应该是能够产生功用的，对社会文化有影响力的，可是呢，却没有发生那样的作用。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再来谈启示录。
这是一个让你深入浅出，了解新约内容的机会，这也是一个让你鸟瞰全貌，掌握新约重点的绝对。新约浅说，蕴含着与世不同的生命智慧。欢迎您与我们一起聆听由张德仁牧师所教导的良友圣经学院新约浅说。
欢迎回到良友圣经学院新约浅说最后一课第二十四课，我是张德仁，所为您介绍的是启示录。启示录第四章第一节到五章十四节是谈到天上的敬拜，第四章提到要敬拜造物主，第五章提到要敬拜耶稣基督，他是神的羔羊。接下来第六章一节到第八章一节是讲到揭开七印，八章二节到十一章十九节是七号。 这七印和七号的解释啊，我们可以看到整个里面内容告诉我们一个未来的大方向，就是有三个重点。第一个，将来的世界呢不会越来越好，只会越来越坏。第二个，我们从七印和七号中间知道，基督徒会受到大逼迫，而且地上的基督徒会有无力感。为什么会有无力感呢？因为恶人好像暂时得胜得势了。第三个重点告诉我们，虽然如此，但基督徒终会看见那最后的胜利。这三个未来大方向我们需要存在心里，你就知道世界的走向是如何。首先，六章一节到八章一节是揭开七印，六章一到二节是第一印。第一印呢，大概指的就是外患。六章三到四节第二印指的大概是内乱方面。六章五到六节第三印指的是饥荒。六章七到八节第四印指的是因为刀剑、饥荒、瘟疫而有一些人死掉了。六章九到十一节是第五印，有一些人殉道。六章十二到十七节第六印，将来宇宙的秩序会崩溃，甚至有天崩地裂的情形。那么第七章的一到八节是一段插曲，意思是即使天塌下来了，但是神仍旧会守护、恩待、扶持、坚固他的儿女，甚至于你为神所受的苦和所流的眼泪都不会白白的受、白白的流。八章第一节是揭开七印后的片刻的宁静，八章二节到十一章十九节是七号。这七号呢，首先八章七节第一号是整个全地会遭到浩劫，八章八到九节是第二号，不止地会受到浩劫，海也会遭到浩劫。八章十到十一节是第三号，江河的浩劫，第二号是海的浩劫，第三号是江河的浩劫。八章十二到十三节是第四号，就是天体，月亮啊、星星啊，也会被击打。怎么样击打？可能用日食、月食，甚至于星星的亮度减少这种方式来呈现。九章一到十二节是第五号，第五号我们看到好像魔鬼会以种种的方式来折磨非基督徒，好，整个世界会受到很大的苦难。九章十三节到二十一节是第六号，就是甚至于魔鬼的攻击会带来死亡的结果。十章一节到十一章十四节是第六号与第七号中间的插曲。这个插曲呢，其实我们不需要知道所有的细节，因此十章第四节才说，七雷发生之后，我正要写出来，就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七雷所说的你要封上，不可写出来。信徒无法知道所有具体的细节，我们只知道大概的趋势。那么十一章的十四节到十九节是第七号，我们看到在这第七号之后，接下来有七晚，七晚呢就会在七晚以前好像插入了一段神与邪恶势力的一个大征战。所以你看整个趋势啊，你就知道像德人先前所说的那三个重点，未来的大方向。第一个，将来世界不会越来越好，只会越来越坏，你不要将盼望寄托在这个世界。第二， 基督徒会受到大逼迫。我们基督徒无法幸免于难，我们活在一个苦难罪恶的世界当中，甚至我们会有无力感，因为恶人好像暂时得胜了。第三个，我们需要知道，基督徒终会看见那最后的得胜。好，再来哈。那么有人会问说，那么七印七号七晚间的那个时间的关系是什么？有好多种说法，因为面对未来，我们不是很清楚细节，也无法知道到底哪一种说法是正确的。有人说七印七号七晚所发生的这个精确的时间，可能是呢相互重叠的。有人说呢，哦，这个七号就是在第七印里面，七晚是在第七号里面，有各种说法，但这些都不是很重要。重点是我们知道大概的趋势是如何。好，接着呢，在第十二章一到十七节就告诉我们，虽然地上有征战，但是这是一个胜负已定的一个征战，神至终会得胜。十三章一到十八节就提到这个征战的延续，包括有可能罗马的帝国坚持用帝王崇拜，十三章一到十节可能是在讲这个。那么也有一些御用的宗教领袖，他们不是真正神的仆人，十三章十一到十六节，十三章十八节的六六六，那么六六六呢，很有可能是一个代号，指的是当时的罗马皇帝坚持要帝王崇拜，你可以用象征性的来解释。当然有人说666呢就是777的亏欠嘛，就是不完全，所有不完全的东西都可以代表666。也有人说666呢就好像像7又不是7，但是很像7，可能就是敌基督，敌基督就是像基督，但是却又不是基督。我们需要好好的来分辨，需要小心。所以末世有这些情况呢，我们越发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要警醒，要分辨，要判断。好，那么十四章呢，一到二十节就是宣告一个审判的意象，十五章一到八节是七晚的引言，十六章一到二十一节是讲到七晚哈。那么十二章到十六章整个来说，你看到就是神与邪恶势力间的一个大的征战。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没有踏出第一步，怎能有机会走好人生的路？没有人引导你正确走路，怎能会有机会欣赏风景处处？新约浅说，帮助你走认识新约的第一步。新约浅说，引导你正确进入新约的脚步。欢迎您与我们一起聆听由张德仁牧师所教导的良友圣经学院新约浅说。
欢迎回到良友圣经学院新约浅说第二十四课，最后一课。启示录的十七章提到的是大淫妇的刑罚，而这个所谓的大淫妇啊，有可能指的是类似罗马帝国那种敌对神的权势将会被神刑罚。十八章一到二十四节是一段挽歌，讲到巴比伦的倾倒，而这巴比伦呢也是象征敌对神的势力哈。十九章一到十节就是一段天上的颂歌，十九章十一节到二十章十五节提到终极的胜利，二十章一到十节提到千禧年。所谓千禧年呢，就有好多种说法。到底千禧年是指耶稣第一次来 与第二次来的中间这段时间叫千禧年，还是呢，将来会有在地上有一千年，基督徒与基督一同作王那样的一个光景呢？我们无从得知。德人自己的立场是，我认为教会时期就是千禧年。当每一个基督徒都以基督为主的时候，愿意顺服主，在地上过着这样的一个生活，就是千禧年。而这样的一个说法也不全然是一定是对的哈，因为千禧年有各种的解释。那么神为什么不把它说清楚呢？我相信神没有要我们对未来的事情好像呢了解的清清楚楚，神只讲一个大概的趋势，我们需要靠着主过好现在的生活。再来，二十章十一节到十五节就提到了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呢、啊。那这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是那些没有信主的人，他们的身体也会复活，但是呢，他们的复活要接受审判，这审判是要承受第二次灵性永远的一种死亡。所以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不要乱用。我也听过有人在领会的时候说，求神把白色大宝座设立在我们中间，这是完全是不懂圣经的哈。好，最后二十一章第一节到二十二章二十一节就提到新天新地，还有新城新父。其中二十一章一到八节提到新天新地，还有新耶路撒冷。二十一章九节到二十二章九节提到新父，还有新耶路撒冷的意象。二十二章十到二十一节是一段结语，在结语中提到的，凡是真正的信徒必会得着赏赐，而神也会亲自赏赐给个人，因为他必快来。德人总结一下，我们从启示录当中可以看到历史的走向是如何，他会如何终结的，也看到基督徒将会面对大规模的逼迫，也看到作者写给七间教会的信里头，我们知道基督徒不都是忠心的。这个世界有许多的冲突，冲突不只是教会与世界的冲突，还有教会内部的冲突。当然约翰的异象当中也看到神审判的那个真实，有一天神的愤怒会倾倒出来，罪恶会被追讨，而我们个人的命运也取决于我们自个儿的名字是否写在生命册上。神预备赏赐给那些至死忠心、恒心持守主道、坚决抵抗魔鬼还有他地上傀儡的那些信徒。我相信这个对历世历代许多受苦受逼迫的信徒来说都是很大的安慰。以上是新约浅说的介绍，也期盼这个入门的课程可以帮助你，引导你有个概览。当然你还是要更近身的来了解神的话，希望你可以在良友圣经学院日后的装备当中能够渐渐的成长，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愿神赐福你，我是张德仁。